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以弗所书。我们今天开始要读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今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了，被关起来了。那么下面有一句话，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是圣经里没有的，原文圣经没有，英文翻译也没有，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他为什么加上去呢？他后面有一个小字，他说根据十四节，这一章的十四节，你看保罗在这里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个屈膝他就历节成为为我们祷告，好不好？哦，所以在这里就加了几个字，但是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下面有点点点点点，你看到没有？那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好，那我们不去管它了。这个原文圣经希腊文是没有这几个字的，英文的翻译 King James 也没有 ，John Darby 的翻译也没有的，都没有，只是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字加上去。今天我们主要的要和弟兄姊妹要看这一个，保罗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么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好，那么在这一章的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就是教会。 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就定了这个奥秘了，就定了这个了。神的旨意就是有一个奥秘，那就是要出现教会了。那没有出现教会以前，神在地上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教会的开始是主耶稣来了才有教会。主耶稣来了才有教会。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在地上还没有教会。这个我们来读一处圣经，那我们来请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好了，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就是他的教会，建造在一个磐石上，也是说主耶稣来了，教会才有开始，才开始了。主耶稣没有来，教会没有开始。我们知道教会这两个字，我们曾经说过，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一个就是呼召，一个就是出来。所以教会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个叫做教会。那么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以前，地上没有教会。那神在地上有没有得着一批人呢？有。主耶稣没有来以前，神在地上也有一批人是神得着的。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这是原来的名字，后来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神就对他说，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就听了神的话了，所以神就赐福给他。那底下就说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就是亚伯拉罕在地上他的子孙要成为一个大的国。这个国我们都知道以后就是以色列国，它是以色列的国，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和神中间有一个关系，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听了神的话，神就祝福他们。因此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这个地上 就得着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而且他们要成为一个大国，神允许他们。那么教会和以色列人是两件事情，教会和以色列人是两件事情。今天保罗在这里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一批人，这一批人是教会，不是以色列人，是教会。那么这个保罗，他和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他又和教会又是什么关系？那现在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要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十九节，
十九节，
对，十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
就坐在这里啊。这个扫罗原来的名字叫扫罗，后来的名字叫保罗。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叫扫罗，信了耶稣以后就叫保罗。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用的是保罗，那么原来他叫扫罗，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你看第一节，扫罗向主的门徒，那就是向基督徒了，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会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聚会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在国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就在那里聚会。大马色又叫大马斯革，那就我们现在就知道，现在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好不好？大马斯革。那个时候，大马斯革里面也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有会堂。他们求文书给，就要到大马斯革去，把那里面凡是信耶稣的人，无论男女，都允许他捆绑。你看好厉害啊，把你所有的基督徒要捆绑起来带到哪里去？要带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去就要受大祭司、祭司长他们的迫害，好不好？很多人就把性命丢掉了。当时扫罗就是在迫害基督徒。第三节，他们行路快要到大马色，就是大马斯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就奇妙了。他从大祭司拿来一个文书，从耶路大祭司就在耶路撒冷，然后就从耶路撒冷到叙利亚去。走在路上，天上就发光，就照着他了。而且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很稀奇，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就马上就问：“主啊，你是谁？”这是他看见的一个异象，好不好？天上忽然有声音对他说话，他就问：“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马上就回到第四节，是说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底下就马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是要把信耶稣的人都抓起来，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去。天上这个声音就给他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要抓那些人，那些基督徒，你就是抓我，你就是逼迫我。”第六节，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就说你起来，你不是要到大马士革去吗？你就去，你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对他说话的这个耶稣啊，已经钉十字架，已经死了，三天以后又复活了，就有很多人相信他了。但是扫罗还不相信的，他就把这些相信耶稣复活的这些人都要抓起来。那么现在这个向他显现的这个又是耶稣，就是他不相信的，不相信这是耶稣复活的，这是耶稣向他显现了，就让他你起来，你到大马士革去。神主耶稣就在那里安排了一个门徒，这里门徒就叫做亚拿尼亚，就是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一线中间的时候，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耶稣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扫罗，那个时候他正在祷告， 就看见进了一个人，亚拿尼亚就去了，然后亚拿尼亚就按手在他的身上。这个扫罗啊，天上的光一照亮以后啊，他就看不见了，眼睛就瞎了。啊，所以是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就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就是扫罗遇见了一个神迹了，天上有光，也有耶稣还对他说话了，这个耶稣就是他逼迫的耶稣。所以扫这个保罗啊，以后他就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说主耶稣也向他显现了。啊，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三节读到第十节，第三节读到第十节。
我当日又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好了，你看这里啊，他就说主耶稣复活以后，这是第三天复活了，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了，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主耶稣复活了，什么时候显给他看呢？那就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好不好？天上发光照着他，他正要去抓基督徒了，这个光就照着他了，就对他说话了，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问了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好了，这个耶稣就向他显现了。本来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不相信。现在天上发光照亮他了，显给他看了，他不信也就必须就信了，而且眼睛也就瞎了3天，看不见了。一直等到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是个基督徒，就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他的眼睛看见了。你说这一件事情在扫罗的身上就把他改变了，这个人改变了，本来他是抓基督徒的，现在不但不抓基督徒了，他自己成为了什么？基督徒了。你看，这就是扫罗他的改变，以后他就传扬福音了，扫罗就传扬福音。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他因为传福音，他还被抓去关起来了，他愿意为主耶稣来做一个被囚的，因为他遇见了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在他的身上。 那么他怎么被抓起来的呢？那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我们先从第七节要读到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吧，先从第七节读到十四节。
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好了，这是保罗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去，神就借着一个基督徒叫亚加布来告诉保罗，圣灵说的，你到了耶路撒冷去要被他们抓起来，他们就劝他，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保罗他里面有神的话，好不好，他是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说，我就是要去，死在耶路撒冷我都愿意。所以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是保罗，他愿意为主的名要上耶路撒冷去。好，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第二十七节读到三十六节，二十七节读到三十六节。
那七日将完，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即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到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里。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
这里就看见我们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现在就被抓起来了。为什么缘故？就是二十七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以为保罗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从大祭司拿了文，拿了信要去抓基督徒，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了，所以就把他改变了。他不但不抓基督徒了，他还到处传福音，还在耶路撒冷去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犹太人就非常恨他，恨他啊！所以在这里是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亚细亚是什么地方？亚细亚就是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保罗就在亚细亚，是一个省，有很多城市，保罗在那里都给那些城市的人传了福音。比方说亚细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就叫以弗所，保罗就给以弗所人传了福音，就建立了以弗所教会。所以亚细亚呢，那些犹太人看见保罗在亚细亚建立了教会，传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就不服气啊，所以他们就反对保罗。现在看到保罗又到耶路撒冷来了，又进了圣殿，他们就喊很多的犹太人起来，就把保罗抓住要杀他。这个时候千夫长他是罗马人，他是管治安的，那他就听到乱了，就把保罗抓起来了，免得犹太人杀他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被抓起来，被抓起来以后又怎么办呢？好了，我们现在要请大家来读第二十二章，好吧？我们在读第二十二章以前呢，我们先读二十一章的37节吧，37节开始读，我们再读二十二章，连着读二十二章。二十二章要读到21节，好吧？从21章的37节读到22章的21节，好。
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请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用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扫罗到了耶路撒冷被抓起来以后，犹太人就要把他杀掉，后来千夫长把他保护起来，他就要求，他说：“千夫长，我可不可以对这些犹太人说话？”千夫长同意他说。那么他是用什么话来讲呢？他就用希伯来文话讲，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就是讲希伯来话的。当时他们也学希腊文，就像我们现在也学英文一样，好不好？他也许能用希腊文说话，也能用希伯来文说话。他对犹太人说话，他就用希伯来文一说。他就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原来是守摩西律法的，是逼迫基督徒的，是这么一个人。他说：“因为我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我被光照了，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向我显现了，对我说了话，所以我就信主耶稣了，我就这样改变了。不但这样，我以后也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就魂游向外，主就亲自又告诉他：“你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人必定不接受你所说的。我要差你到哪里去？远远的往哪里去啊？往外邦人那里去。”好了，所以保罗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从他开始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就到亚细亚，在那里传福音，向以弗所的教会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所以他就说到这里，他说主耶稣向他在异象中告诉他，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他这句话一讲，下面的犹太人马上就说：“除掉他，不能让他活，好不好？”为什么他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犹太人不许他活了。好了，这里就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守摩西律法，以色列人守摩西律法，就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分开了。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那就说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再把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再读一点。 十一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好，就读这一节吧。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好了，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对不对？所以割礼也就是包括摩西律法，就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完全分开了，分开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没有来往的，连在一起吃饭都不可以的。啊，以色列人把外邦人就看来是不洁净的，不干净的，不洁净的。以色列人认为我们有摩西律法，我们是洁净的，是干净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摩西律法和隔离，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完全分开了。以色列人看不起外邦人的。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或者我们把这个读一读也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九节，第六节读到第九节。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人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人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人没有来往。
好了，撒玛利亚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是没有来往的，好不好？连吃喝水都不能问他要的，你问我要水喝我都不给你的，都没有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们和外邦人一起吃饭都是不可以的，好不好？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完全是隔绝的。现在保罗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以色列人非常反对的。你是和外邦人在一起了，外邦人是不接近的。但是这个职务神又给他了，主耶稣要他远远的外邦人那里去。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啊，我们来请读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第七节读到第八节，或者多读一点吧，读到第十节，七节到十节。
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门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本是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所以这里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这个时候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用右手伸相交之礼，那就是握手吧，他们就握手，就让叫他们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就是保罗、巴拉巴他们去传福音给外邦人。那么雅各、彼得、约翰呢，就传福音给以色列人受隔离的。所以第八节那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好了，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了使徒这个字的意思，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保罗是神差遣他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做使徒。那么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做使徒，都是传福音，传主耶稣的福音。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彼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主耶稣就要他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那么现在保罗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了，而且从他被抓起来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都没有把他放出来，好不好？他仍然，所以他在写以弗所书这一卷书的时候，他是在被囚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写的这一卷书。以弗所书这一卷书，他是在监狱里写的这一卷书。好，现在我们再请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就说你们已经听见过神是把外邦人的这个职事关切你们，就是外邦人的职事托付我，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讲，我要差你远远的到哪里去，到外邦人哪里去。所以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那里也是说，彼得、雅各、约翰是犹太人中间的使徒，但是保罗呢是外邦人中的使徒，他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去。那么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保罗怎么能够到外邦人中间做使徒去传福音呢？那就是主耶稣用启示使他知道奥秘了。如果没有启示，他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啊？而且按照以色列人来看，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福音不能传给外邦人，好不好？那么现在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就必须有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和亮光，让他能够知道福音的奥秘。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深知基督的奥秘，原来是在基督的奥秘里面的深知，好不好？在基督的奥秘里面，在这个深知的里面，所以我们来读保罗的书信，他有 在新约里头有十三封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就给我们很多的看见，很多在别的书信里面没有的，没有的。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奥秘是从保罗这里出来的。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教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就是在保罗以前，这个奥秘没有启示出来，也就是说对彼得、对雅各、对约翰他们这些使徒，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启示出来，但是到了保罗，神拣选他，就把这些奥秘启示出来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在旧约的时候，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今天在新约主耶稣来了以后，就不是只拣选以色列人，就拣选了我们这些外邦人，这是神的恩典。就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曾说到保罗说到教会，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保罗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但是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也有殿啊，以色列人有殿啊，但是以色列人的殿不是教会的殿，以色列人的殿是神住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家。以色列人又有国，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十二章，神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对不对？以色列人有国有殿也有家，但是和今天的保罗所看见的，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完全不同了，这是两回事情了。所以以色列人今天要守住他们的圣殿，要有他们的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灭亡了几千年，但是在1948年复国了，现在有以色列国了，但是圣殿他们还没有，他们一定要修一个物质的圣殿。这个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在但以理书已经给我们预言了，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相信，因为神的话不会错。我大概在20年前我到以色列去，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建立圣殿的材料已经都准备好了，就等以色列这个地方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他们就建圣殿了。现在还没有到和平的环境，现在如果以色列人想在耶路撒冷一建圣殿，今天地基还没有立好，人肉炸弹就一下就把它炸掉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这块地，就没有一个和平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这一块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还要有一个和平的时期，现在没有到。所以现在对于很多对于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做法，他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要搬到哪里去啊？搬到耶路撒冷去，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去。有的人就觉得这是时候没有到， 还没有到一个和平的时候，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和平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错，大家来看吧，好不好？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不过不在现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前三年半有一个和平的时期，就是最后有七年，前三年半和平的时期，以色列人修圣殿。以色列人修圣殿是外表的圣殿，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殿，那个不是外面的一个圣殿啊，教会是神的殿，那是属灵的殿啊。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17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17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
好了，到新找保罗的时代，这是保罗写的，保罗的亮光启示就看见有一个殿，这个殿不是以色列人的那个殿，这个殿是什么？是教会。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教会是神的殿了，不是以色列人那个殿，那是两个殿了，不同了。教会是神的国，不是以色列人那个国了，教会是神的国，教会也是神的家，这是指的教会了啊。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是保罗的启示了，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保罗这个启示，我们总是还把耶路撒冷的那个殿当成教会的殿去了，好不好？你会到耶路撒冷，如果他修了圣殿，你会到那里去拜，对不对？你看这个奥巴马不是去那个哭墙那里去哭了一下嘛，对不对？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今天保罗的启示里面就是教会出来了。所以这里再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我们读到第21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好了，你看见没有，一个是与圣徒同国，教会是神的国，第二个 是神家里的人，教会是神的家，底下又说教会又是神的圣殿，看到没有啊？好了，所以今天已经不是以色列人这条道路了，保罗这里开始了就是建立教会了。所以我们再看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19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你看到没有，定的什么旨意啊？就是要有教会，好不好？所以神的已经从以色列人转到教会了，好不好？本来那个国在以色列人那里，殿也在以色列人那里，家也是在以色列人那里，现在不在了，现在在哪里？现在教会。我要借着教会，这就是保罗的看见 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国。我要借着教会，使这个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好，这一个就是保罗的启示，对教会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因为看见这一个，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不够。当然以色列人中间也有基督徒，那跟我们一样。所以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犹太人中间的使徒，好不好？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中间也有基督徒，外邦人中间也有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两下合为一体了，好不好？两下合为一体了。那也就是说从保罗开始就有一个教会的启示出来了。主耶稣在地上只告诉我们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怎么建造的？包括什么？保罗就有更深的启示了。主耶稣就告诉保罗了，那就包括教会就是神的国，教会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家。再进一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团体，基督徒团体，你在地上，你是不是教会，就要看你是不是神的国。果这个意思，我们曾经听弟兄姊妹说过，什么叫做果？果就是掌权。如果你这个基督徒团体是让神在这里掌权，那你就是代表教会。如果没有让神来掌权，那你 是一个团体，不是教会。你可以挂一个牌子，我是教会，但是神没有在这里掌权，必须是神的果。第二个是神的家。什么叫做神的家？一个基督徒团体，你是不是神的家？好，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好了，保这里就说教会是神的家，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什么根基。如果你一个基督徒团体，你所讲的不是真理，不是真理，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你不能代表神的家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真理传扬出来。什么是真理？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好，我们又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道是原文是话，主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如果你一个基督徒团体是神的家，那就一定是真理的柱石，这里面只有神的话，没有人的话，必须是这一个，一切回到神的话里去。如果你不是这一个样，你就不能成为神的家。这就是新约保罗的看见，家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点都不能错。果是什么？果是神掌权的地方。 殿是什么？殿是侍奉神的地方。刚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看这一个就是保罗的看见，保罗的启示。今天我们只能看见这一条路，也必须走这一条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走腓拉铁腓的道路呢？腓拉铁腓的道路就是两句话，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好不好？一定是主的话才是真理和注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一点不能够变。好，我想我今天呢还没有交通完，只交通在这里，下次我们还继续交通，好不好？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说他在那个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